事隔30年之后，流亡美国的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话，后来他知道那阵时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军队和装甲车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西四方八面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逼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琪和广场上的人还是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琪离开广场回到屋企，他依然没有察觉到危险。严家琪说，
到了睡觉睡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
严家琪说，睡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好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尖锐得多。他们走到阳台上去看，他们的阳台就在东总部胡同，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闪光，他当时就知道开枪了，感到中国发生变化。那一晚，北京五果丛附近人山人海，借住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他说，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
王军涛说，老百姓搞了几车砖头匍匐前进，一二三一齐企起身，哇，那些砖头真是好像雨咁样掟出去。他回忆当时的场景，那个砖头一上去，战士噼里啪啦就向外打枪。整整30年过去，后来被当局视做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瞓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他说，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死不瞑目，他的面向着天，头流着血，他觉得头皮发麻，他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进入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可能要有一个大倒退。6月3号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他说，
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然我知道这就真的了。
王丹说，不断有同学在长安街找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他还不信，到后来越来越多，当然他知道这个是真的，当晚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不敢相信。开枪几日之后，这位前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领袖依然无法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王丹说，大概有两至三日时间没什么想法，因为大家知道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会变得麻木，所以那两日他基本上什么都想不到，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太过震惊了。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日的抗争最终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收场，苏晓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魔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商》的总撰稿。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四二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
苏晓康话，他一啲都唔惊讶，他早就知道共产党会开枪。邓小平从427大游行以后就消失，嗰阵时社会上盛传佢匿埋，邓家都匿埋，其实佢唔系匿埋，佢去调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时就知道如果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合作，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晓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如果不是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就在监狱中消磨了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晓康说，89这场屠杀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他说，胡耀邦去世之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是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亦可能是有些什么风吹草动，总之赵紫阳一定会下台。而保守派打击胡耀邦、赵紫阳的目的，他认为就是想安排共产党自己的子弟，用陈云的话来讲，看来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苏晓康说，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他说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形成中国今日的权贵经济，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面，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日这样的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沉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它为一场反革命暴乱。30年了，中国一定会发生改变，物极必反。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说，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是一场大屠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报复六四真相，中国前面的路就是走不过去。他说没有正义，这个国家就永远无前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